啊，就是我们爷贾珍，原算计请太爷今日来家，所以并不敢预备玩意儿。那前天前日才听见太爷又不回来了，啊，贾青又不回来了，那么临时要准备什么玩意儿，大概也来不及了，所以叫奴才们找了一班小戏，并一档子打十番的，都在园子里戏台上预备着呢。所以他就报告了说，今天除了吃饭吃这个寿宴以外，你们会看到戏，会看到打十番。打十番是一种音乐，就是古代在清朝的时候，大家可以参考像李斗写的这个《扬州画舫录》。《扬州画舫录》这本书就记录了很多当时最富有的这些城市，像扬州，他们的这些富有的人家，他们要过年啊、过节或者有庆典的时候，常常会请那种音乐的班子来，其实有点像西方的室内乐。那这个打十番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它里面有十种乐器，它分成粗十番或者细十番。粗十番里面有很多打击的敲击，像挠拔啊，就是我们台湾现在常常看到哐一下那个拔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比较打击乐器多的这一类的东西叫做粗十番。那么细十番通常一般讲起来就是箫笛管弦啊，拨弦乐器、拉弦乐器，还有箫笛这种管乐的东西，还有几个小的汤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现在还其实蛮容易看到叫做弹板。弹板，如果你到台南的南生社或者是鹿港的巨婴社雅正斋，就是唱南管的，你会看到一排坐在那个地方，中间有一个通常是女性，手上会拿一个好几块木板合成的一个东西，她在开始演奏之前会站起来跟大家行礼，然后敲这个弹板。这个弹板开始以后，其他的音乐才开始，等于是一个节拍的主控者，他中间就一直在用这个弹板来主控这个节拍，一直到结尾的时候他再站起来再敲最后一响，然后跟大家行礼结束。就是南管班子里面还有弹板这个东西，所以打十番这个东西有点其实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看到的南管班子，因为在台湾现在南管其实很容易看到。当然老一辈以前我们是到鹿港看巨婴社雅正斋啊，就是老先人他们都会在晚上在龙山寺的庙里面唱。那现在最近我去的一次，大概老一辈的其实很多都走了，可是有年轻的一代在学，就是比较年轻一代，当然韵味不太一样了，可是基本上南管的形态在台湾蛮容易看到。那台北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组织，就是汉唐乐府，基本上也是南管班子，可是它比较倾向于把南管的表演的部分找到，因为他们去了大陆，发现南管在泉州这些老的地方原来是有表演的，就除了唱以外舞台上还有表演，所以就把这个部分又恢复了。那么南管因为他在唐朝的时候就曾经在皇宫里演出过，皇帝特别赐过他们四个字叫御前清唱，所以他们常常演出的时候后面会挂一个牌子，就御前清唱，表示他们是一个传统很久的这种乐班，那声音非常好听。法国的文化部出过的世界各个民族的最重要的音乐里面有一张就是台湾的南管，是台南的南生社的这个蔡小月唱的啊，非常好听的这个南管。所以大概现在讲的这个打十番其实有一点像南管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啊，就是它有简单的乐器跟简单的唱，可是大概表演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开始分开了。那另外就是唱小戏的，那么这个唱小戏的这里面点出，后来王熙凤回来的时候别人说，哎，你晚到了，那你来点两个戏，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很多戏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过去这种富贵人家他们在过生日过庆典的时候会请戏班子到家里来，到家里来演戏。那么这个戏是由坐在底下的客人点的，有点像我们今天去点唱一样。所以这个戏班子本身会有一个像戏谱一样的东西，然后发下去，然后每个人一面吃饭一面就看说，哎，你可不可以唱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都一折一折唱。所以王熙凤就点了几个戏，一个是牡丹亭里的还魂，一个是长生殿里面的弹词，一个是双关告里面的一段，就是现在变成评剧的叫做三娘教子。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讲的评剧、京剧、国剧都是非常晚的名称，就是慈禧太后以后才喜欢的所谓皮黄系统，它比较热闹，因为慈禧太后基本上不喜欢太过优雅跟安静的东西，他喜欢热闹的东西，所以所谓徽邦入京，就是安徽这个地方的地方戏就开始受到了重视，就是皮黄系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评剧、京剧、国剧。这样大家了解到，就是基本上地方戏，比如说歌仔戏是地方戏，川剧、四川剧是 地方戏，河南梆子是地方戏，这些地方戏可能有一个受到了皇宫的重视，它就变成京剧，因为它进京了，它变成京城演出的戏，变成所谓的北平的戏或者北京的戏，或者是宫廷里的戏，或者以后成为国剧这样的东西。其实每一个戏都有可能变成国剧啊，就是任何一个戏当它受到重视，它就可能是国剧。可是我们看到在王熙凤点的这个戏，《红楼梦》当年看的戏是什么？是昆曲，就是明代传下来的昆腔，就是比较江南这一带，在江苏跟浙江这一带流传的所谓的昆腔这个东西。那昆曲现在台湾也很容易看得到，这几年在台北很盛的看昆曲，因为大家觉得昆曲很美，昆曲非常的漂亮，它跟评剧不太一样，评剧很多比较接近生活现实的东西，讲话也比较口白多，昆曲是一动就是唱，而且每次唱的时候一定有身段，所以它对演员来讲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所以我们看到很有名的《牡丹亭》里面的游园惊梦，它就是昆曲啊。所以在舞台上你可以看到杜丽娘这个角色跟春香这个角色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不断的有身段，不断的有唱腔，甚至有卧鱼的动作，就是整个人横躺到舞台上，可是声音都不能停，一直唱。所以昆腔通常不是功底特别厚的演员根本不敢演，那一般人也认为这是昆曲没落的原因，因为它太难啊，它太难，就是你同时要兼具嗓音的能力跟身段的能力，你才能够演这个戏。我们现在讲评剧、京剧，它慢慢分开了，你会觉得会唱的人不一定会打，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青衣的戏就是他唱得很好，唱二进宫，他可以一直唱一直唱，可他身体动作他不太能做。那有一些花旦戏、武旦戏，身体动作很漂亮，可他唱声音可能不行，就开始分开。可是昆曲同时一个演员一定是兼具唱跟做啊，唱功跟做功他都必须很好，所以这个是大概昆曲后来没落的原因。可是这几年在整个的华人世界里面，昆曲都在起来，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所以我想大家知道，《牡丹亭》现在全世界在演出，就它变成一个明朝汤显祖的戏，可是现在变成大概全世界最重视的一个古代戏剧。其实它的时间跟这个莎士比亚差不多啊，就是汤显祖写的这个《牡丹亭》这样的一个戏。所以你大概也会觉得贾琏跟贾强就会溜掉去赌博，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戏没意思，因为基本上这种戏大概是为贾敬准备的，就老人家喜欢看，因为很优雅，文词非常的典雅，你连看你就觉得文字都很难懂，就是基本上昆曲的字很深奥，那么特别是你没有台词，你经过唱的时候你更难懂，更不容易懂。所以其实当时比较坐不住的年轻人，大家都受不了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很抱怨，觉得本来是准备来看什么玩意儿的，就没看到，就看到那个小戏跟大师翻的。好，所以这里面就也带出了这种清朝的富贵人家，他们家里面在宴会的时候，他们的一些景况。